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主哈，保守我和另外的三位弟兄啊，是从这个中国的短宣平安回来。那么也是非常的谢谢弟兄姐妹们啊，为我们付出的关心和带导。那么呢，我回来以后也是看到这个上个星期那个这边国语崇拜的人好像是很少是吗？大概是很多都是像我一样在放假哈。但是呢，感谢主，现在假期也结束了。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个大部分都回来了哈。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收拾心情啊，回到这个平常的生活和侍奉啊，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侍奉当中，我们继续来经历神，继续来荣耀神。那么也是抱歉，因为这两天呢，因为那个有一点感冒啊，所以那个状态也不是太好。所以这个第一就是今天这个讲话可能声音有点不大发得出来啊，等一下可能鼻子会那个越来越塞哈。那第二呢，就是那个 PowerPoint 啊，也是没有时间预备啊，实在是预备不了，请大家原谅。那么呢，也是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啊，一起那个一边听啊，一边对照自己的圣经啊，就是在《使徒行传》啊，基本上都是在那二十章这里哈。啊，一篇这个在台上的一篇道，如果是成立的话，那应该是没有 PowerPoint 也可以成立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这些哈。那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在软弱中的能力，绝望中的希望，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就求你今天，你高抹你卑微的仆人，也透过这篇的道对这里的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一同的得着能力，得着希望，也得到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次中国短宣就带给我很多的感动哈。那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到啊，不只是我们四个人啊，实在是那个我们是代表着整个的活石堂啊，代表着这里的每一位的肢体，那对这个中国教会啊，对那个国内同胞的那种的爱和负担。但反过来那个中国的教会啊，他们也非常的爱我们，那也非常的感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帮助。那在他们的言谈当中，祷告当中，我都不断的听到他们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感恩啊，也是关心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成长啊，和我们教会的发展。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啊，就是他们的祷告啊，是绝对是强过我们的祷告的哈啊。假如你参加过他们的祷告会，你也一定会同意哈。但是呢，这一次短宣啊，也是让我更深的体会到这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困境啊。那最近大家我相信也听说过这个在中国这个拆十字架的那些的事件哈，但是这个国内的真实的情况啊，其实是远远啊比我们所知道的啊，比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要更严重很多哈。那这一切的中国政府是正在用这个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哈，试图全方位的啊来管制中国的教会啊，就先从这个官方的三自教会入手，那要求这个三自教会的领袖牧者啊要表态支持哈，然后啊他就可以开始大规模的要准备要对付这个家庭教会了哈。那当然你不可能表态不支持，对不对？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哈，那顶多就是不表态啊，或者是那个推迟表态，跟他拖时间啊。但是你到底能够拖多久啊，那就得看那个个人的功力了哈。那么反过来啊，那些迫不及待的表态啊，那然后呢就借着表态就跟着就爬上去的人，这个当然是有啊，在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人啊，一直都太多，是不是啊？在这种专制的那个体系里面啊，能够爬上去的啊，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在那个中国的那个现状啊，是非常的令人担忧，而那个教会的处境也是非常的令人郁闷跟气愤啊。当然有人会问我们哈，你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哈？不过请放心啊，只要我们保持低调啊，那去中国短宣其实还是很安全的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请大家不要担心。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多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也多多纪念啊我们被逼迫的肢体啊，也是为很多的啊在那个苦难啊在那个压迫之中的同胞来祷告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那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来得到一些的安慰啊，因为当那个基督信仰啊刚刚在那个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开始传开的时候啊，也曾经啊那个长期的啊被那个政府当作是洪水猛兽啊，也曾经长期的 遭到残酷的逼迫。那现在看来，中国的教会啊，好像也是不能够幸免啊。虽然过去也受过逼迫啊，但是将来还会啊，也可能是受更大的逼迫啊。那但是呢，罗马的教会啊，经过了有前后十次的大逼迫啊，非但没有被消灭啊，反而还越来越强大啊。最后甚至连皇帝都成为基督徒啊，基督教啊也变成整个帝国的国教。那最近在那个中国的宗教局啊，有一个领导在给那个教会牧师训话的时候哈，那个拍着桌子就说啊，你们基督教一定要中国化啊，如果不走这个中国化的路，你们就一定会灭亡。那我倒要看看哈，到底是谁先灭亡哈。那至少历史告诉我们啊，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教会灭亡啊，总是啊那些想要灭亡教会的人啊，自己就先灭亡了。啊，所以如果这一届的政府不想太快灭亡的话，那最好是能够从那个历史也是学到一点的功课吧。啊，这个教会能够在那个逼迫之下啊，以力不倒啊，甚至以弱胜强，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复活的基督啊，乃是教会的元首啊，因为神和他的百姓同在啊，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啊，神是我们的力量啊，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啊，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无数的啊神的仆人啊所付出的劳苦、付出的牺牲，啊，他们的血泪、他们的见证，啊，就成为了教会的基石和灵魂，啊，在这个当中，神的仆人当中的表率和先驱，就是啊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使徒保罗，哈，啊，在那个罗马帝国版图里面，大部分的教会。啊，我们都知道最初都是来自保罗的努力啊，都是保罗所打下的根基，而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啊，这个当中的佼佼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今天让我们从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牧养啊，通过这一番的学习，我希望啊我们能够继承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基因哈，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来建立健康的坚强的教会，那我们也能够胜过在今天这个严峻的挑战，也能够迎来华人教会甚至普世教会在21世纪的复兴。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这个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哈。那虽然他第一次来到以弗所，这个是在那个他结束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这个路上啊，他是经过哈。但是呢，他真正的在以弗所停留啊，是在那个第三次啊这个旅程啊，第三次从那个安提阿出发以后，而且这一次在那个以弗所一待啊，就待了有将近3年的时间。那这个在保罗的这个牧会的经历啊，牧会的履历当中啊，算是相当长的时间了哈。啊，通常他是能够待1-2年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但是在以弗所待了有3年的时间。啊，所以以弗所是一个保罗啊用了很多的心血精心打造的一间的教会，啊，之后啊他的那个徒弟提摩太啊，甚至这个使徒约翰啊，也都做过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啊，以弗所教会的牧者。那我们从那个以弗所书啊，从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啊，甚至从那个约翰书信和启示录，那我们都可以看出以弗所啊是一间很有实力。啊，含有这种所谓神学底子的一间的教会。那以弗所这座城市啊，它是这个亚细亚省的首府啊，而且它像那个哥林多一样，也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啊，它曾经被称为亚洲的商场啊，整个亚细亚州的商场啊，它是具有那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的重要性啊。但是以弗所最重要的地方还不在这两方面啊。最重要的，它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啊。而在以弗所最出名的啊，就是一座亚迪米的女神庙啊。这个亚迪米的那个亚迪米这个女神啊，她是那个希腊神话当中的狩猎和丰收女神啊。这个女神在那个罗马神话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的名字啊。而在那个20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女人就叫这个名字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吗？好。她是这个英国的王妃，可以猜到吗？啊，是那个查尔斯王子的那个前任戴安娜啊。所以这个戴安娜这个字啊，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那个亚迪米女神的名字啊。 而在那个以弗所的这个亚迪米女神庙里面，就是这一尊那个巨大的女神像啊，大概就是本来是一块的那个陨石啊，是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啊，所以他们就非常崇拜啊这个的那个这一块的那个石头啊，他就把它雕成这个女神的像啊。这尊的雕像呢啊，身上是有着很多的乳房啊，就象征这个女神的那种多产啊，所以她是一个管狩猎、管丰收的女神哈。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浑身都是乳房的女人啊，一定也不会好看，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哈。而这个亚迪米的那个庙呢，啊，也是高大雄伟，啊，一共有着100多根的柱子，每一根都有那个60英尺，也就是18米这么高，啊，非常高哈，啊。然后支撑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大理石的屋顶，啊，这个神庙的那个面积啊，要比在雅典的诸神庙啊要大4倍。非常的大，非常的雄伟，里面呢更是布满了那种美丽的绘画、雕塑啊，跟各种的装饰品啊，各种的珍稀宝物啊。这个整个的神庙那是当时古代世界的7大奇迹之一啊，跟那个埃及的金字塔啊，跟那个啊耶路撒冷的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啊，都是并驾齐驱哈。而那个跟亚迪米所有关的那些的迷信啊、神话、法术跟符咒。更是充满了当时的世界，所以以弗所人最自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女神庙的守护者啊。难怪啊，后来那个银匠那个迪米丢啊，登高一呼啊，说他们这个保罗所传的福音，让我们女神的庙都被人藐视了啊，立刻在这个城市里面就一呼百从，引起很大的骚乱。啊，全城的人都在那里聚集，在那里高喊说：“大灾亚那个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啊，这个是一场很大的骚乱哈。幸好城里面的书记非常的明智啊，三言两语就平息了这场骚乱啊。大家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19章啊，你就可以读到了哈。那如果说那个雅典啊，就是这个希罗世界的学术之都啊。啊，这个哥林多啊是这个商业之都的话，那以弗所啊就是整个帝国的宗教之都。啊，而有意思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17、18、19章啊，这个3章的经文就分别记载了保罗在这个3座城市的侍奉。啊，而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却是最长。啊，所以可见啊，他看到这个地方啊，对整个的宣教工作是有着战略上的意义。那我们要建立教会，那我们也应该尽量的找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不是吗？啊，那我们活石堂这个地点啊，也是算是不错了哈。特别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啊，那个涌入那个周围这个地区，对不对？啊，当我们开车经过那个来到教会的时候，一路上啊，到处都可以见到啊那些房子在那个新建啊，那个新的设施在那个新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啊。但是大家也看到啊，这个地方的场地已经是越来越啊捉襟见肘了，对不对？而且对于新移民来说啊，这个地点啊，这个交通啊也并不是最方便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考虑啊，要到其他的啊，那个同样有那个人口密度而且是交通更方便的地方啊，我们应该要考虑在那些的地方来植堂啊，要来建立新的教会。那当然啊，能不能成功的植堂啊，这个是要看时机啊，也要看实力哈。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有这个愿景啊，我们至少应该有这个抱负，应该尽量往这个方向来发展。那我想作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啊，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啊，一些起码的目标了哈。而每一次去中国短宣啊，那我都是觉得非常的惭愧啊，因为他们那边是什么都不让做啊，什么都不给他做，卡住这个教会的脖子不让他发展。但是他们呢啊，却是那个聚会点，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啊。那我们这里呢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可是我们自己啊，却往往是满足于啊，就缩在我们的这个4堵墙壁里面啊，一步都跨不出去。啊，所以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国语堂哈，现在这个阶段啊，当然我们要先把这个第二堂的崇拜要把它那个好好的开起来哈。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开第二堂崇拜 啊，只不过是一个中短期的目标啊，这个并不是最终的目标啊。那我们应该要为着将来更大的意向、更长远的发展，我们应该要做出准备，也应该要付上祷告。那我们应该要学习保罗啊，把这个福音的事工不断的往前推进，也不断的去建立新的策略性的这个福音的据点。那当那个保罗啊，他进入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采取的一贯的措施、一贯的步骤啊，就是先进入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啊，先努力的啊，向那个犹太人去见证复活的耶稣啊，就是基督啊，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但是在那个以弗所三个月以后啊，那又有一些的那个犹太人啊，就一如既往的啊，就开始反对他啊，开始攻击他所传的福音。于是保罗就离开会堂，就在一个叫做推拉奴学堂的地方继续传道，继续天天的跟他们辩论。在那个十九章第十节就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那保罗在那个以弗所的工作是非常的成功，那主也借着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的福音。那在这个当中最突出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讲到有几个在各处念咒赶鬼的那个犹太人，有一次就擅自的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要赶鬼，要让这个鬼出去。结果呢，那个鬼就对他们说，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那你们却是谁呢？于是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制服把他们的衣服都剥掉打一顿，叫他们赤身露体鼻青眼肿的就逃出去这个情景一定是非常的狼狈那所有的以弗所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情，都知道这件事情于是呢，这个耶稣的名在那个地方就更加的受到敬畏，受到尊敬。然后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说，有很多已经信主的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就跑来公开的承认自己的罪，其中有一些是以前是行邪术的，就把他们那些邪术的书就拿出来当众焚烧，烧掉的书也算了一下，这个价值共值50,000块银子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在20节就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大家注意这些来认罪烧书的人是一些已经信主的人就可见已经信主的人也需要公开的认罪也需要跟那个过去的罪有一个彻底的决裂，然后他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改变然后教会才会有真正的复兴。每一次历史上的复兴都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复兴如果没有这样的那种跟罪的决裂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已经信主的人那个生命就老是停留在那种不清不楚不冷不热也是不三不四的状态那我估计在这里也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算不算一个在别人的教会我是不敢这么问但是在这里我是可以这么问的但是要有复兴，那我们就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突破我们需要有神自己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突破呢？那让我们从在20章那个使徒行传20章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的一番的道别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侍奉的在那个18节就说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目的就是要人悔改要信靠耶稣基督。但是请看保罗他是怎么样传福音的，他是带着眼泪 忍受着这人对他的那种谋害、顶撞、轻蔑、误解，在各种的场合，无论对着什么人，都是毫无保留的、永不放弃的，要把这个神的道要讲清楚、讲完整、讲得完全。也正如他自己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所勉励提摩太的，也是我们最近小组所查的，务要传道，无论怎么样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你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他把那个以弗所的长老都叫来，叫他们要纪念他在他们中间的作为，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也应当要步他的后尘，对不对？他们也应当要效法他的典范。在那个31节，保罗又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来劝诫你们。33节又说，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也可以说，我们应当效法保罗，就正如保罗效法耶稣一样。因为耶稣也是，耶稣他不但是教导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耶稣他更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生命来活出一个施予的人生，一个自我牺牲的人生，甚至把他自己的生命都舍去来完成救赎我们人类的大功。所以这个保罗的劳苦、保罗的牺牲，完全是跟着主的样式，踩着主的脚踪。使徒保罗实在是一个主，是一个神的忠仆，实在是一个侍奉的典范。所以当大家在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真的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的体温，他的心跳，能不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的热血。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流泪这两个字就提到有2次，对不对？而且还是昼夜不住的流泪。那我们什么时候有传福音到为人流泪的地步呢？我们愿不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来放下自己的享受，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呢？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像保罗那样呢？这个答案也许会令你意外。因为保罗他不但有热血的一面，其实他也有冷血的一面。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保罗那一份的冷血，那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他的那份热血。一般我们只会注意到那个保罗热血的一面，特别在这个时刻，哇，那种流泪啊，那个拥抱啊，吻别啊，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至少在这个时刻哭的都是别人在哭，保罗呢一直在说话，一直不停的在说话，而且他说的那些话，我们仔细去读的话，特别在那个场合简直就是冷血到极点。那我们仔细再来读一下，你看哈，25节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就算你知道他们见不到你了，也不用说嘛，对吧？至少给人一点希望嘛，也给你自己留一点地，留一点后路嘛。下面更冷血，26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哇，都知道已经是见最后一面了，人家以后都见不到你了，还要说什么你们死不关我事，罪不在我身上，这样的话太冷酷了，对不对？还有这个29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个话说的有多伤人，多不留情面。那保罗是不爱他们吗？当然不是，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说的话那么冷酷，那么伤人呢？那是因为保罗所用的不是用我们的那种地上的眼光，而是用天上的眼光，用那个永恒的眼光。在二十五节有一个词就透露了保罗的态度，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这里面这个来往这个词意思就是经过路过，保罗说我只是在你们中间路过而已，虽然是我待了有3年的时间，但是不过是路过。其实一切的在世上一切的友情，一切的爱情，一切的亲情，一切的感情，一切的际遇都不过是路过，不过是路过，是经过而已。就算是你两个人一辈子长相厮守，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功夫，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保罗说我这个路过跟别的路过这个不同就在于我路过的时候，大家看到25节，我路过的时候我是向你们传了神国的道。所以在你们当中只有接受了福音进了那个神的国的人，这个跟我们你我之间我们才不是路过，而是永远，不然的话一切都是路过。有没有发现保罗看人生看侍奉看那个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过来，这边是短暂的，那边才是永远的，这边是不太重要的，那边才是绝对重要的，而这一边呢只不过是在为那边来做准备而已。因为有这样一种天国的永恒的眼光，保罗才能够在这样一个诀别的时刻不理会众人的流泪，继续的劝勉他们甚至严厉的来警戒他们，因为保罗他要最后一次的把这个神的道交托给他们特别是这些的教会的领袖也把他们交托给神的道，因为保罗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和神以及神的道之间的关系。正如他自己在32节所说的，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最终他们不是靠着保罗，我们也不是靠着任何的神的仆人，而是靠着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建立我们，也只有神的道才能够确保我们在那个永恒当中的基业和地位。这个永恒的眼光就让保罗他能够专注的做神要他所做的事，真的说神要他说的话，不被一些的那个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给他给拖住给缠住。但是反过来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样这个永恒的眼光也让保罗在那个人群当中的时候在那个他们当中不管是2年也好3年也好1个月也好，他都可以完全不为自己而活，他可以毫无保留的去爱主爱人。正如在那24节的这一句的使命宣言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哇，这句话实在是可圈可点应该把它抄下来把它镶起来放在我们的书桌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那我刚才说我们只有理解了保罗的冷血才能够理解他的热血，我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那如果还不理解的话，那我讲一个故事你大概就理解了有一个宣教士在那个海外服侍了几十年之后退休回国在他那个下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飞机只有坐船的下船的时候刚好和他同船的有一位百万富翁而且是当时的一位名人这个名人下船的时候呢受到无数人的热烈欢迎，而他呢宣教士呢一个来迎接他的人都没有。 啊，这个宣教士不由得这个心里就酸起来哈、啊，他就对主说：“说我辛辛苦苦啊，服侍你这么多年，难道就是换来这个一生的落寞吗？”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孩子，你还没到家呢，你还没到家呢，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从这个现在的眼光来看哈，百万富翁是成功的啊，百万富翁他是值得羡慕的哈，宣教士是落寞的，是可怜的啊。但是从这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啊，特别是当宣教士真正回到天家的时候啊，他所受到在天上那种的欢迎，天上那种的奖赏，这个可能是富翁望尘莫及的。但是如果宣教士他不能够看清啊，不能够看穿这个世上那些短暂的名利地位和享受的话，那可能他就很难专心的为永恒而努力啊，他也很难甘心乐意的为天国而舍弃。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嗯，好，我们讲回到保罗哈，那我们看到哈，保罗那种的天国的永恒的眼光就让他能够专心的来传扬福音啊，专心的用纯真的道来建立神的教会啊，也是那种永恒的眼光让保罗在那个传道的时候他能够不辞劳苦，不怕牺牲，他能够存心忍耐，很久的忍耐，直到迎来属灵的突破和教会的复兴。最后从保罗的先例也要讲到我们的前路啊，我们前面应该怎么走？那我们从这个保罗的侍奉，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嗯，那刚刚来教会的朋友哈，我知道也许今天所讲的哈，对你来说可能有一些难哈。那我也希望你能够从保罗的信息啊，保罗的生命来得到勉励，得到提醒啊。你也应当悔改信耶稣啊，才能够罪得赦免，进入神的永恒的国度。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所信的福音。好，那你也应该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啊。也许你来到教会啊，是因为你喜欢这里的氛围啊，或者是你喜欢这里的人啊，喜欢这里的讲道啊，喜欢这里的音乐啊，喜欢啊这里的那个什么啊。那我当然我很高兴你来到这里啊，我希望能够继续的看到你。但是假如你只是来到教会却没有在我们当中得到这个神的道的话，那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了。因为最终只有神和他恩惠的道才能够拯救你，才能够建立你，才能够让你得到天上的永恒的产业。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盼望我们从今天能够从保罗也能够得到这一个永恒的眼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彻底的去爱主，那个爱主爱人，彻底的来舍己呢？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哈。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过爱这个世界啊，我们太过舍不得在这个世上的那个名利地位、财富、享受和感情。但是为什么我们舍不得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的还不够穿啊，我们看的还不够透啊，我们还没有学会用那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因为假如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眼光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啊，今生的这一切都是极其短暂、极其虚空啊，实在是不值得我们留恋，也不值得我们羡慕啊。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哈。这次我们回国啊，我们是先在香港停留，那也是在香港待了几天啊，因为中间那个转机啊，也是我们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也在香港哈。那说实在的，这个现在那个香港的那个东西那个物价哈，一点都不比那个澳洲便宜啊，特别是我们澳洲那个澳币还在贬值，对不对？所以到香港买东西实在是也不觉得有太便宜。但是呢，这次呢，我们在香港呢，刚好住的什么地方呢？就是旺角的女人街啊，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香港最出名的买东西的地方哈。 那我也就那个看着这每一次经过那个到最后我是实在忍不住啊，所以呢我也是买了几件的那个衣服裤子鞋子啊。可是啊，当我离开香港来到成都以后啊，我一经过那个成都那些商场啊，一看到那些大减价的那个价钱，哎呀我就后悔死了啊。后来呢我再来到那个广州啊，我跑到那个广州那个买东西的上下九那个那一带地方，哎呀我就更后悔了，我早知道我根本不用在香港花那些钱哈。那我相信哈，当我们来到天国的时候哈，当我们在想到我们为了今生啊所消耗的那些的金钱、那些精力、那些时间、财富的话，那我们也会大呼上当，我们也会后悔死的哈。不只是在香港买的会后悔死啊，在那个广州、成都别的地方买的一样会后悔死哈。啊，当然我知道啊，我把这个香港比作今生啊，或者是把那个生命比作购物，这个有一点是真的是不太恰当哈，请你原谅我哈。我更不是说你就不要去香港哈。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哈，希望我们看得穿一点啊，看得穿一点啊，眼前那点东西啊，真的是没什么好留恋的，也没什么好羡慕的。我们不要为了今生而活，而要为了永恒而活。那我们怎么样为永恒而活呢？那首先我们都应当要投入传福音的工作，就算你不是什么全职的牧师传道人，你也应当要参与教会的侍奉，你也应当为神的教会来添砖加瓦，你也应当要为福音的传播来贡献你的恩赐和你的资源，因为今生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传福音所结出的果子才能够存到永远。第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那我们也应当像保罗一样，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一个十字架的福音，不只是用我们口所讲的，也是用我们手所行的。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的时代，不只是中国的教会，而是全世界的教会，其实都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他们所面对的也许是政府的那种高压强权，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世俗文化的那种的攻击和试探，其实也很难说哪一个更危险。当然我们两边都有面对这种异端邪说在那个内部外部对教会的破坏和骚扰，但是我们所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乃是一场就是今天的标题所说的，是一场手无寸铁的革命。在我们的手里没有任何的武器，那我们也不会使用任何的暴力，我们甚至也不需要借助地上的政权，但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神恩惠的道，这就够了。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假如是按照我们人的意念，按照我们人的意思的话，你要征服，要反抗，你就得凭着拳头说话，对不对？就得要这个世界都得要凭着实力说话。但是这样的征服，这样的反抗，顶多只是改朝换代，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最终的结果永远都是换汤不换药，有一个恶棍下台另一个更坏的恶棍上来，永远这个世界都在罪恶和强权的统治之下。但是神的征服却不一样，神的征服乃是走一条和这个世界完全相反的路，神的征服乃是用十字架来承受世界的拳头和棍棒，神的征服乃是用谦卑、牺牲、舍己的爱来征服人的心灵。只有这样的征服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才能够把人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十字架的路就是神的道路，所以神的仆人也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必须要效法主的牺牲 主的卑微，主的温柔，主的慈爱。也因为十字架的路就是神的道路，所以神的儿女也必须各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上舍己牺牲的侍奉之路。当我们一同的都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甚至征服这个世界。这就是手无寸铁的革命。